怎样靠着就是神啊来建立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再来，关系好不好，很重要的是要靠他。他是谁呢？等一下我们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知道了。哎，嘴巴对不对？好，有人想到有联想到哦。那我现在来问一下大家，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本书，它的阅读量仅次于圣经，大家猜是哪一本？不是，不是。我来试一下，希腊人写的，很有名，你一定听过。不是，数字，不是。好，我来公布一下答案。
希腊经。
希腊有希腊经吗？
你说在希腊。
在希腊，那不就是希腊经？你有听过希腊经这种东西吗？好，答案叫做《伊索寓言》。OK， 小时候听过对不对？什么故事从哪里出来的？龟兔赛跑啊，有没有？
追太阳。
对，追太阳，没错。好，但是他这里今天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你知道《伊索寓言》的故事都是很深刻，而且富有智慧的哦。所以他有一篇很特别，叫做蛇头宴。蛇头宴，你想到什么？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天，伊索哦，就是这个书的主人，然后伊索的主人要宴请一些哲学家，你知道希腊很多哲学家嘛，亚里士多德啊，然后就是这些。那他就吩咐，伊索说，我要招待很多的客人，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菜？你要把最好的菜来招待贵宾。结果开席的时候，伊索端上来一盘盘的各种各样的菜，你知道他什么菜？全部是蛇头。蛇头好不好吃？
蛇头，
其实蛮好吃的。有没有吃过牛舌？
有。
煎牛不是牛舌饼啊，是真的牛舌哦。当然不是生的，那就是有煎过。然后鸭舌头好不好吃？好吃，对不对？然后猪舌有没有吃过？好，总之舌头算好吃啊，它是可以吃的东西。结果伊索，可是在希腊却不是很 popular， 就是说它不是这么流行啊。结果伊索的主人就跟还有他的客人都觉得怎么会端出这种东西？主人就责问伊索说：“蛇头怎么可能是最好的菜？”伊索这时候就回答他说：“蛇头能言善辩，对尊贵的哲学家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菜肴吗？”哦，好棒棒，还有哲学哦。OK， 客人们就笑着：“不错，说的有点道理，有点哲理这样子。”结果主人又吩咐说。伊索，明天我再办一次宴会，但是这个菜你要给我上最糟糕的、最糟糕的菜。结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人是哪根筋不对劲，就是想要上很烂的菜这样子。结果隔一天，伊索端上的，你猜是什么？
蛇头，
还是蛇头？不错啊，因为是蛇头宴嘛，好聪明。一样是有鸭舌、牛舌、猪舌，可能还加个卤舌这样子，你知道吗？这时候他主人就火大了，他说你到底在搞什么，这么回事？然后伊索就不慌不忙地说，主人你看这舌头啊，欺上瞒下，有时候你可以因为一句话得福，有时候你又祸从口出，难道舌头不是最好又是最坏的菜吗？是不是好有哲理？好棒。OK， 好，同意吗各位？舌头真的很极端，对不对？有时候祸从口出，它可以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糟的。所以圣经就说什么，温良的舌是什么？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怎样？心都碎了。你说话说的合宜，你身边的就好像被春风吹过，然后全身的好舒服，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说错话了，或是用负面的话回应，对方会怎么样？会心碎。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心碎？好，没看过，好，只看过心脏病，是不是 ？OK， 好，心碎大家都懂了 ，OK。所以还有说，说话浮躁的人如刀怎么样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什么医人的良药？这是真言说的。我就举个有趣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媳妇和左口笨舌，他不太会说话。结果有一天邻居家生了一个小孩。她的婆婆就说：“你去探望一下那个小孩，可是，你这样给我小心点，你 你进去这个家，从头到尾不要给我说一句话，可以吗？因为他觉得他左耳更深。好，然后媳妇就说 OK 好。结果到了那个邻居家以后，看完小孩了，终于要走了，他一言都没有讲，什么话都没有讲，一言不发，对不对？结果临走的时候，踏出去那个门口就说：“哎，我到你们家一句话都没有讲，哎，太棒了！你们家孩子死掉了也不要怪我。”OK， 所以他原本还觉得还 OK， 对不对？就到最后总代跟他说：“哎，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太好了！那你家孩子死了不要怪我。”好，爆笑 ，OK， 好。其实他也不是笑话，
现在好笑。
对，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当你的话如果没有说，就是不会说话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像刀一样去刺人。你知道，他都快出门了，婆婆都可以松一口气，还要来一个回马枪，让场面变得怎么样？超尴尬，超尴尬，你知道吗？你跟旁边说，让我们好好说话，
让我们好好说话，
然后跟你旁边说，小心的说话。
小心的说话。
好，我们的印象叫什么？再说一次 ，Go together。大家都希望跟人有好的关系，对不对？有人不想跟人有好的关系的举手，想跟人家吵架，想跟人家玩 game， 没有吧 ？OK。可是要保持这个好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哪里？来，把你的舌头伸出来。好，把嘴巴打开就好了。好，来，你们的嘴巴跟我说，这叫什么？舌头 ，OK， 舌头这个东西很小，它根本就还不需要碰到对方，就可以把对方击败，还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各种情绪，还有各种感觉。然后它很低调，为什么？它藏在嘴里，你不很明显一点，它是不会露出来的。它体积很小，可以做，但却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他小到什么？他小到就是跟人家吵吵架、玩玩 gay 这样子，大到可以发动战争。怎么发动战争？你说哪有这种鬼事？诸葛亮怎么发动战争的？赤壁之战怎么发生的？诸葛亮三寸不烂之舌怎么样？舌战群雄啊，对不对？那些吴国的每个辨识都被他辨倒了，辨到最后，好，同意你，我们打仗，赤壁之战就这样打。是不是略懂？略懂，哦，对，好，略懂，懂啊。所以更厉害的是，从诸葛亮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舌头不但是讲话而已，它还数位化。这是什么舌头？大家有没有看过 社群媒体的舌头？有没有 ？PTT、脸书、IG、Twitter， 这边有账号的举手。好，有账号的都知道，不要隐瞒。OK， 大家都有，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在里面的留言跟在网友的那些对话，你知道吗？就人做社会实验这个影片，我们大家看一下。说如果你把你这个在网络上，你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你知道你在网络上，你可以随便取个微博的名字，然后在说话的时候，哎，没人知道我是谁，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不负责任的乱说话。这种的一定会被挤，对不对？就是会被告，对不对？好，急就是告的意思啊。如果你不懂的话，网络用语可以看是可以看，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里面看到一些留言，你就知道说网友们很多是不负责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带到真实的社会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So it is dangerous. All Muslims are terrorists. There. That will preserve.
See, I say one thing. I think gay people are sick. You guys are just killing yourselves. Just end your miserable existence.
She's so stupid. You're so stupid. You know that, though, right? You know you're stupid. You were the weirdest gay kid in school. How do you always think of me? You know what? All of you Muslims need to go back to the hellholes you're from. Can you believe this? You're terrorists.
我被刺到了，可恶！
I'm traumatized and ashamed of her shame. You hate that, people. I think you should go. She is. I think you should go. Everyone needs you. You should hate yourself too. Why are you talking to her? She's Thursday. She's awesome. Like, walk away right now.
Homosexuality is a disease. We're saving humanity by killing her stuff. Look out here right now.
This woman is dangerous. All Muslims are terrorists.
Yeah. That won't be her.
上可能是一只狼，在实地上是一只猫，这样子，对不对？有时候你为了留言一时爽，加上你觉得对方看不到我，然后你的数位舌头就变成刀枪，在社群媒体上开战。有经验的就知道，网友们的心都是玻璃做的。哦，懂哦。你只要一言不合就开战，开什么战？比战，还会一言不合就开唱。还会一言不合就老实这样子，然后留言不够还会说，哎，真的啦，敢不敢约啦，见面啦，见面出来干嘛，定孤知，你们听过，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说，舌头它真的可以破坏关系，又可以建造关系。然后数位化舌头可以在留言板群组里已经无所不在，你现在身旁的东西全部都跟舌头有关，你知道吗？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在这舌尖上的智慧。所以总结一句，关系的好坏都是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舌头开始，对不对？雅各书说得很清楚，舌头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拿圣经出来看，拿圣经出来看。我鼓励大家就是翻纸本圣经，或者我们今天自己有盯着那个经文看一下。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三章二到十节，可以吗？好，我们一样请男生女生念各一节可以吗？然后我知道男生都比较少，可以请你们念的有力一点吗？男性们 ，O 不 OK？ 你看连回答都没有哦，我们的男性需要主动一些，阿们。好，感谢主有点回应了。好，请男生们来第一个第一句开始念好吗？三章二到十节，雅各书三章二到十节，来。哎，男生们团结一点好不好？团结。但是，来，我说，等，我们不要表现一盘散沙点，你要看我啊。男性们来 ，1, 2, 3。阿们，下一个。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
看啊，船只虽然盛大，又被大风吹
起，
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力气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最大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福气。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造舌形象被造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好，感谢主，我们念到这里。所以雅各书说，我们看三章二节，成熟人，什么叫成熟人？ 舌头是一个成熟人的评估。这世上有没有完人？没有完人，没有完美的人，人都会做错事情，更比如说我们一定会说错话。所以雅各说，如果你能够不说错话，你已经是完全人了。但是我去查原文说什么叫完全，但这里的完全原文的意思是指，不是指完美主义的那个完美，并不是指完美，而是指成熟。所以什么叫在话语上成熟呢？就是能够减少在话语上的过失，让舌头降服在神的带领下，能够控制舌头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全身。如果我们能够驾驭舌头，我们就有能力能够驾驭我们生命里的其他各种领域，这是生命成熟的一个表征。阿们吗？成熟的人讲话就不太一样，对不对？一出口便知有没有、哦、对不对？你的内涵跟你个人这样子从你的口中讲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成不成熟。我想说我小时候就很不成熟，因为我从小就浸泡在一个充满脏话的一个环境里面。什么叫充满脏话的一个环境里面？脏话，脏话，因为我不想说得很清楚啊。我想说的就是，我不是脏话人，我是屏东人。但是在你那种一上课，一进来就直接问候你祖宗十八代的那种方式欢迎你，那叫欢迎你哦。嘿，你好，然后就擦擦擦，嗯，好，这样 OK 好。这是这种小学被欢迎的方式。所以我小学，你知道我在课本上都把课本改成什么吗？把它改成干话文。什么是真的干话文？就是全部都是一堆脏话的字，这样都把它把它全部改。因为周遭的朋友到处都在跟我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习惯，从国小一直到国中都还是这样。后来我才发现，到了高中要稍微成熟一点，你考进了一个屏东第一的男子高级中学，至少要有点优雅的一种态度，对不对？而且我还是美术班的，美术班的画画画到一半说，嗯，这样你会觉得，
哦，那什么东西可以问你吗？
才是太 low 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后来就稍微有点改变这样子。好，这我想说，我就发现不行，我不能这样讲。我虽然还是有些很多习惯。那我想说的是，这叫成熟的生命的一个表征。第二个，雅各书说舌头是什么？我们看三到五节，他说：假如我们在马嘴里放了嚼环，就能够使马驯服，骑马的人就可以驾驭。好，然后叫他走就走，叫他停就停，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船舵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嚼环决定了整匹马的方向。船舵也可以决定船的方向，舌头也一样可以决定整个人的方向。你说人有什么方向？哎，怎么回事？好，我想说的是，就是人的方向就是品格，你的品格要往坏处走还是好处走，这个样子。我的道德是往高处走还是往低处走。你在每个生命的阶段你是怎么说话的，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所以小小的舌头大大的影响，它会决定你的人生。圣经有说有一种很不同的路，就叫做一个叫愚昧人的路，一个叫智慧人的路。好、哦，大家最后你们都觉得说哪一个人的路结果比较好？智慧人嘛，对不对？所以箴言里面就讲到说，智慧人讲话非常的精简，讲话的非常的好。这有很多的形容，但我今天大家都会提到一点。所以你如果一直在学习讲有涵养的话，或是讲对话，你其实就是在往一个好的生命的发展。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贬低你自己的道德，到你的品格，用你的言语来表现出来的话，其实你这个人就是往 low 处去，你知道吗？就是会往低处去。好，这是第二个，舌头可以影响你生命发展。第三个，舌头是，这是我用比较中二的言语来让大家理解，它是能够发出大范围高伤害的 AOE 大拳啊。有玩电动的就知道什么叫大拳了啊，这个年代大家有玩过电动对不对？大拳就是大绝招的意思， AOE 就叫无差别攻击， 就是这是范围很大的，就是要一攻击就所有人都被攻击到。好，我不解释这攻击是什么，就有点像是 Yoga Fire 的这个东西。Okay， 好，你玩过电风就知道，这个范围，这个攻击范围超大，就是火。雅各书说什么？他用了一个比喻叫火，火可以干嘛？烧东西嘛。那它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如果你继续让它烧，你从一个小纸条，从那个墙角开始烧，明天我们教会就没有了，是不是？因为火会一直想要在 consume， 就是一直烧更多的东西，这就是火的特性。那它就会不断的扩大，不断的蔓延。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就是你讲了一句话，结果被人家传出去，然后人家就无限制的蔓延，然后最后传到你身上说，哎，我根本没有讲这句话，然后人家都说你有你有你有你有，然后去追到这个源头，哇，所以这到底是谁讲的？你就发现说，我的话原本不是这样讲的，可是居然放出了大范围的一个伤害。你知道，它就像火一样，圣经就说舌头就是火，星星之火可以怎么样？燎原，对不对？你讲的一句话，可能如果人家听错了，或是用错了，理解错了，把它用出去了，就会造成大伤害。所以舌头惹的祸就像火一样，就会不断的扩张，而且伤害很难控制。然后第四个，舌头是什么？失控的致命武器。那这个画面我就想到毒气，因为他说蛮有口的毒气，对不对？那有看海贼王的就知道了，有一个人就全身是毒气的，叫什么？凯撒库拉，对不对？他超强的，他全身上下都是用气体在做攻击的。那他的一个最大的渠道就是让所有的空气中就是充满了毒气，而且这毒气会渐渐的蔓延，然后被碰到了就会怎么样？就干掉了，就只能在那边站着，然后动不了这样子。所以，但是他是能控制，可是我们的舌头他说是不能控制的，因为他说连昆虫、水里的鱼、野兽都被控制了，唯有谁没有被控制？你的舌头没有被控制。当你这个失控的毒气喷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跟你旁边说会死人的。
会死人的。
OK， 会死人的。所以你想想，舌头跟毒气可以画上等号。所以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先看哪里？把舌头伸出来，一看你的舌头就知道你有没有病嘛，对不对？舌头最容易生病的，最容易把罪恶、把不好的东西带进去。好，所以你就了解舌头很容易会吸引到这些不好的东西，或是说出不好的东西。最后，雅各书还说什么？舌头是什么？第九章三九到十节，吊诡的什么？一口两舌。什么叫一口两舌？
一张嘴巴有两个舌头。
啊，一张嘴巴，对，一个舌头可能还可以再分两个舌头。有没有看过这种动物
？Snake。
只有 snake， 只有蛇有，对不对？其他动物，狗啊、狮子啊，甚至鸭啊，我不知道鱼有没有舌头。OK， 但是这些我看了很多的动物都没有分叉舌头，唯有蛇类，它的舌头是最后是分叉。但我不是要贬低蛇的价值啊，它也是动物了、啊，只是它比较糟糕的是，它被拿来当做撒旦的形象，撒旦就进入它身体。我觉得蛇有时候也蛮衰的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被选择。可是为什么撒旦不想选蛇？因为蛇的舌头它可以分两边，也就是说这个舌头可以有一种，就是一边可以讲好的，一边可以讲不好的。撒旦的特性是不是这样？他在神面前怎么样？哦，你是上帝，你超棒的，你是神。然后私底下碰到人的时候怎么样？都给我去死吧，你们人类，你知道吗？撒旦就是这么样的双面。所以雅各书说，你的舌头可以一边讲脏话一边讲好话吗？
可以，
可以哦。不行啊，不行啊，重看一下啊，拜托。 OK， 好，我想说的是，你想象这个画面好了，如果今天你在主日崇拜中这样敬拜，如果你有小孩，然后你在敬拜敬拜敬拜到一半，突然楼上的主日学老师一喊走下来跟你说，哎，某某家长，
你的小孩在上面闯祸了，那你原本敬拜，然后就把手放下，然后就走到楼上去，然后看到你小孩就开始破口大骂，这该死的东西，你怎么可以那么闯祸？这是教会，然后不不不不不，
骂骂骂。你
知道他刚才敬拜过，你懂吗？你可以想象这画面吗？为什么我们的舌头这么吊诡？特别是基督徒的舌头超吊诡。你一边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然后走下去就可以骂小孩，来甚至再踢一下狗这样子。或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放敬拜音乐啊，敬拜上帝好棒，开车敬拜很好很好很好，之后突然抽出来一声，就在不不不不，你有碰过这个画面？我就自己常碰到这个画面，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舌头可以很吊诡的，一边是颂赞，一边是咒诅？这就是我们舌头的特性。所以蛇是这样，我们不要学得像蛇这样好吗？我们要学我们的舌头，就是单单的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敬畏神，那洁净我们的舌头。阿们阿们。所以我想说，纵观你看了雅各书三章二到十节，你就了解到舌头的 power。 跟你旁边说，你说话大有能力，
你说话大有能力，
只是这个能力会在乎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OK， 正面的能力可以建造关系，负面的能力可以怎么样破坏关系。虽然在今晚的分享之后，你可能会很小心啊，我要小心说话，我要小心说话，可是因为你说话实在是太过平常了，你到一年365天只有二月比较少说话，对不对？你每天都在说话，你只要不小心就会松懈。你跟朋友聚在一起，在家里，在小组里闲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你就突然来了一句话，就让你往心里去。什么叫一句话往心里去？就是你就被冒犯了。你有没有被突然被人家一句话冒犯过的？好，大家都点头。有哈，我们来看什么叫被一句话冒犯。
好久没有看到你，最近在干嘛了？
你才好久没见呢，快去哪了？
哎，这不是你的歌吗？哎，快点啊，唱一下啊！
不要，不要，不要！
我想听歌的，
不要！
你看，人家还以为你就是修的嘞。好，就不要变了。
阿贝，我亲哥。
对啊，终于熬了十年。
哇，恭喜耶！哎，来来，我这个头给你剪了，好不好？帮你练习。对啊，帮你练习啊！你平常在公司都剪那些假人头，我真的直接给你练。
那我就免费赚
你。啊？赚什么？你要跟我收钱？不是这样吧？我让你当练习，然后你跟我收钱。你现在行情应该还没有到那么高吧？你这样跟我收钱，你之后要去。我让你当练习哦，那没有问题吧？可以，是对的嘛。
我常常遇到这种。
读他的时候，你我要读他一下，不能读完
才。你要帮我查，你不台大英文系的吗？
不是，是专有名词，大家查一下。
你怎么考进去的？你考虑都不会，我们台大想太高了吧？天哪，你不努力啊！我自己查就好了，还要查，我都自己查。
进堂，进堂，对不对？
今天去看医生吧。
你也是医生啊，你学医的。
我是兽医。
哎，国耳和喉咙发炎啊，国耳和喉咙出血是一样的东西吗？
这么强的吧，神经病。
哎，你奇怪，上次摩托车化武学器是要帮你修车，他在当中罗马嘛，我还就是不想帮他治水，就是要花钱啊。
来，还冲车就冲车，
这样帮你化。
是我吗？
对啊。
臭味。
上次你叫我帮你画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先跟你沟通说我是属于比较表现主义派？
这不是表现主义吧？他这就是丑，你没有美感哎。
没设计师的艺术家一样的东西。
你有计划，下半年讲。
可是我其实是应征编剧。
可是但我是编剧啊，编剧也要会计划吧？
感觉你真的很掉漆耶！我上次叫你帮我组那个电脑，说两万五，我拿给另外一个看，他跟我说一万五就搞定了，知道你的需求啊？对啊，他也知道我的需求啊，他说一万五就可以了。不是因为你是工程师，我参与经理，我在找你组的，你这样我不行呐、啊。算了算了，没关系啊，学一个经验也好，以后就找专业的就妥了。
帮我停在这里，好，这个帮我按下，停一下，停一下，停在这里。好，哎，好，过来，好，请帮我，可以了，老师，然后这里，哎，他说，我们请念一下，你无心的一句话，也许会让人多想。没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说话前先思考过，彼此关系怎么样更好过。好，这个影片虽然蛮好笑的，虽然真的蛮好笑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是不是在日常平常生活中，你跟朋友的相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是那么一句话，可能就几个字而已，就踩到你的地雷，就让你受不了，就让你觉得，对不对？就好像我一直问，如果一直问文聪说，哎，你会打篮球吧？你一定会打篮球啊，对不对？哎，我们去打啊，你不会打篮球哦。什么废啊，长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哦，对不起，哎，我不是，对，我跟他盖过火锅 ，OK， 我了解，他会打篮球，
借机，
不是，我想说就是，这是真的，你的关系可能在一瞬间就那几句话就把它溃体，就把它整个毁掉。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更深刻的东西，很实际的生活中。你一定遇过这种句子，来，有没有听过否定时问是？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对不对？好，等一下你解释我就知道了。否定时问是的句型是关系中的杀手的杀手的杀手，他超可怕，他的问题都会是这样子开头：哎，怎么没有？哎，为什么不？啊，怎么不会？啊，难道不能 ？OK， 这种句型结构你有没有听过？哎，真的，等一下就知道了。OK， 好，比如说离开的时候，哎，你离开这边教室离开一下，然后就说你离开的时候怎么没有关上门？小福姐，你会关门吗？
能关的。
好的，我想说的是，就是例子是这样，你难道不能关下吗 ？OK， 是这种。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否定质问式的句子，就是里面有质问，就是有问题，有问号结束，可是里面带着什么否定啊？否定是关系中的杀手跟质问。我从小到大，我从小听到大，因为我受过这种很多的否定式、质问式的这种教育。比如说，你为什么没有顺道帮我带点晚餐回来？你怎么没有找我一起去？你难道不能够体谅我一下吗？你怎么没有先跟我说一声？大多数人听到这种话，你心里会舒服吗？会吗？对，已经开始了。OK， 好，请不要乱应用哈，你们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大多数人听到就是这种浓厚的指责还有否定的意味， 就是指出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压抑了我们的人格跟形象。你知道言者无心，可是听者一定有意。说话的人不一定要有意的指责或否定对方，通常只是在传递一份请求。比如说妈妈跟小孩子说，这是我从一篇文章看来，所以有这个文章我希望有机会寄给你看，就是母亲跟小孩子说，哎，你怎么不帮我倒点水，帮我倒杯水。然后他想传达什么，哎，孩子你可以帮我倒水吗？好希望孩子可以展现一点体贴，而不是真的想知道说孩子你为什么不去倒水。所以听在孩子的耳里，他感受的就是，哦，好了，我不乖，我不是体贴妈妈的好小孩。你会产生什么，一个叫自然防卫的一个心态。孩子可能还会直觉的会说，你又没说你渴，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话如果再去想下去，会越讲越好吗？没有，一定会越讲越糟糕，就破坏了关系。所以如果你换个说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期待，或许接下来就可以免掉很多关系的紧张，甚至是冲突。比如说孩子说，跟孩子说，像刚才那个情况，就说孩子，哎，我有点累，可以帮妈妈拿水来喝，可以 让我帮我倒杯水给我喝好吗？如果是这样请求，是不是比较好？可是有时候我们都随口经历，就你为什么帮我倒点水？你没看到我很累吗？这种否定加质问是伤害 ，OK？ 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发现我们的真正在意是什么？是对方怎么没有在我们的期待里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到，可是当对方做不到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很想解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先把耳朵怎么样关起来？我不听，我不听，我管你说什么，你就是没有帮我做，然后你们的关系就很糟糕，对方也很生气，很多的生气都是这样发生的。好，我再举个例子，如果说有孩子今天比较晚回家了，爸爸一回头就直接问说，哎，你怎么不早点回家呢？那小孩子就说，我也想啊，可是今天放学就比较晚，公车就错过了一班，等下一班还多花了时间，路上又堵车，所以比平常晚一点。孩子很认真的解释。那爸爸在说，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很担心吗？我故意强调这些话，就是父亲还说，就父亲就这样直接回他。小孩在回说，我也想啊，可是我的手机刚好就没有电了。爸爸还可以回什么？你怎么不保留一点手机的电？在紧急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样子很危险吗？哦，man，孩子已经发现父亲的表面上是在问自己为什么晚回家没有打电话，但是事实上，这个爸爸根本不知道从刚刚的这样的对话当中，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他只是不断的在质问，不断的在否定。孩子从头到尾只感觉到被指责，感觉到自己笨，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否定的质问式的言语，在关系中最大的破坏力，其实在传达一个信息，叫做我不信任你，我不相信你可以做到。所以对方的解读这个质问式的言语，就会说，啊，对，你就是不相信我做得到，你就是质疑我嘛，你一定觉得我欠缺这方面的能力，对不对？于是我们回应着对方的语气，会不会很好？不会，一点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本来就担心，甚至你可能本来就担心我自己已经不会做了，还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还想隐藏说，啊，我不想被人家知道，不想被看透，可是如果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这样子帮我做，你就掀开了对方的自卑，你懂吗？掀开对方的自卑，就好像在对方的伤口的疮疤上怎么样，把它撒开，然后先让它流点血，然后再撒点盐，很狠哦，对不对？所以在这种防卫心理的驱使下，对方要么就是，哦，我不想再讲了，我不想继续了，要不然就是会用更强烈的攻击性的字眼回应。这场对话还能对下去吗？一点都不对。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被他人喜爱，没有人天生喜欢说我在别人眼中是很恶劣的形象，没有人，对不对？是不是？所以
否定的质问式的言语传递出一种贬低跟负面的评价，就会戳中了人们最在意的自我价值，俗称这个叫踩到人家的地雷。好，所以基本上你跟人对话，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有个大原则，我们一起念：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对待别人。圣经说的真好，我们是活在关系中的。跟你旁边说，我跟你是有关系的。
我跟你是有关系的，
是朋友的关系，或是家人属于家人的关系。我们活在人群中的时候，请不要很随意的就回答说啊，我就是做我自己啊。我想强调的是，做我自己不代表不是轻看，是不轻看自己的意思，就是你不贬低你自己，你接纳你自己，你按照神造你的本相而活，这叫做做自己，并不是用一种很白目的态度去过一个我行我素的生活，这有差别哦，你知道吗？我行我素跟做自己只在一线之隔，可是很多人这时候那种界限都拉不好，都觉得啊，对，我只是做我自己，我想这样回答就这样回，那是我，关他什么事？可是你周遭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才受伤的啊。所以我想说的是，那我们下次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在对话中直接表达要求，但不是质疑对方的能力。我来举个例子，如果你家中孩子晚回来了，你可以说什么？可以请你下次早点回来吗？讲完就好了嘛，你表达你的要求了，你合理的告诉你的孩子说，哎，你怎么啊？你没有说你怎么，你就说你下次早点回来可以 ，OK。再来，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你，你还可以说什么？请你记得来跟我联络，说你会晚回家。好，再来是，如果你有期望他带一些东西，他没有带过来，请你可以帮我下次有，你等一下再出去的时候再帮我买一点东西。他没有出去，那也就没关系，那就这样。如果你确实想知道对方没有做到，没有做到你的期待，你也可以直接开口询问是怎么样，直接就说，哎，我今天看到你心情不太好，你可以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吗？或是说，哎，我看到你成绩有点退步，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原因吗？这样是不是很直接？可是你有表达你想要的，哎，想要知道的东西，可是却不会说，哎，你怎么成绩考这么烂？然后或者说，你怎么可以把，就是你今天心情怎么可以发泄在我身上？这种否定加疑问的方式，真的是关系杀手，所以大家小心。那有个高级的质问句是从神而来的，在人类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亚当犯完罪，神有问他话，神问他什么？你怎么没有把那个果子掉？是吗？不是，神怎么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没有说你干嘛躲在那里，他也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躲在那种地方，你怎么躲起来，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就说你在哪里。然后再来他跟亚当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的？然后再来，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不可吃不是否定 哦，我想说的是，他就是直接的说了他的说法还有询问，可是并没有去伤害这个关系。然后最后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并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有很大的不同哦。所以高级询问跟低级询问有时候只差一点而已，可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在我们的口舌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的。那如果你这样问我，你说，哎，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件事情，我可以今后我可以学习不用去否定的疑问，去疑问别人或是质问别人，可是是别人问我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是别人这样对我啊，他就一直这样在你旁边这样念念念念念怎么办？好， 这就是你要学习爱对方的时候了。阿们不容易哦，所以爱容不容易，不容易，关系建造容不容易，不容易，而且还要很刻意，你知道吗？这就是你学习包容和爱对方的时候。有时候人家可能噼里啪啦的啊，又否定又质问，又否定又质问，这样子轰炸你完以后，你过程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就是第一个你保持抱歉。什么叫保持抱歉？就是当然你可以先道歉就先道歉，你可以说对不起就说对不起，你要加个土下座也可以，说对不起，但是我错，这样子先承认的绝对不会输的 ，OK？ 再来保持冷静，先不要急着去解释，因为你越解释，对方越不想怎么样，我听不下去，绝对听不下去。所以等对方完全你否定完你了，好，你可能觉得很糟糕了，但是你要等对方气消，再来你找个时间点，你看说，好，我觉得他大概过了两三天，大概好一点了，我自己我也忍耐过了。我们下来沟通看看好不好，看看可不可以这时候合理的沟通。如果他跟我之间还没办法沟通，好，那再等一阵子，那再不行还有人可以来帮你协调，一切就是为了跟你旁边说建造关系，
建造关系，
你要为了建造关系去让你的口舌做很大的忍耐，很大的牺牲，不逞一时之快，不马上的解释，或是甚至不马上的对人家对你的态度很糟糕的时候，你马上有立刻的那种回应。好，所以圣经说什么？良言如什么？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好，最后我要讲到的是三个很实用的一个对话技巧，可以帮助我们的关系进一步的对话的方式。我首先要讲的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回应的方式，就是人家来找你讲话啊，你怎么样回应会比较好啊？第一个，即使意见不同也尊重对方的发言权。第一个的说话技巧就是学习什么时候不说话，你懂吗？什么叫不说话的时刻？就是一个倾听的时刻， OK？倾听是一个适时的不说话，但不是只有一方听，只有一方听的话叫做心理諮商。可是如果你双方有互动的话，就是你听完再回，听完再回，那个叫做聊天。聊天是可以互动的。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讲自己的事，然后轮到你了，你可以讲你一点点想法的时候，你说没几句，对方又把话题引导到自己身上的话，请问这样的聊天你下次还会想再跟人家聊吗？不会嘛。所以你不想做这样的方式的沟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学一句话，来，我们请念。尊重就是为对方打开自己的耳朵，人生中的智慧往往来自于聆听，而后悔则大多来自于发言。所以其实不说话比会说话还要更重要。有时候你要知道说，哎，什么时候你不说是为了要聆听大家，或者聆听这个人在讲什么。可能就像你现在这样听我，谢谢你们听我，谢谢你们这么尊重我， OK， 我感受到了。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不说话倾听的一个艺术。再来跟对方产生什么共感，它有个化学式叫什么同理心，懂吗？哦，大家懂这个东西哦，同意音啊，哦，大家懂吗？ OK， 像男女朋友最常发生这种事的就是有时候男生女生就会说啊，你都不懂我，有没有这种互动过的举手啊？没有， OK， 好，都没有交过男女朋友，好，没关系。好，我想说的是有时候会常常发生一件就是你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他是真的不懂吗？
对，
真的不懂，真的，这叫做缺乏共感，好，大家共感。你缺乏共感会产生误解。其实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确实有的在乎，有个关键就是让对方真正的感受他正在经历的事情。共感的意思就是切身的感受对方，了解对方正在经历的事情，容不容易？听起来很容易啊，就是你在了解你在做什么，我去了解一下嘛。
那这样子 OK 吗？哦，或是好，就是我了解你 OK， 好，就完全了解 OK。 可是很多时候男生女生的脑真的不一样，男生说我有在听啊，可是女生会觉得他在放空，你知道吗？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要记得有个重点，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感受对方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化学式记起来，你要有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好，跟我讲是同情心。
同情心。
什么叫同情心呢？
看他可怜。
对，看他可怜。在心理学家讲出来的同情心里面，叫做一种层次，叫做上对下的关系。我跟你是上对下，只有上面的人才可以怜悯下面的人。所以你跟神说你怜悯我，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真的是跟我是上对下的关系，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哎，肖富坚，我怜悯你，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关系破坏掉了，对不对？我看你过得很惨，哎，玉涵，我怜悯你，过去就算了，怜悯你，欠揍啊，对不对？讲完了，你跟玉涵之间就结束了，你懂吗？所以同理跟同情真的是只差一点，却可以差很多。有时候，所以怜悯不要随便乱怜悯别人，说我怜悯你，你可以怜悯，求神怜悯这个世代，你不要说我怜悯啊，这所有的一切啊，不要这样子 ，OK？ 你不是上帝。所以我想说的是，你不要让对方有负面的感受。首先，你要恢复你的同理心，阿门。好，敲敲自己的心脏，跟你旁边说，你要有同理心，你要有同理心。好，说到了，好 ，OK。第三个，适时的做出回应，它的原则是这样。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原则是什么？说一次，听两次，不二三次。说一次，听两次比较简单，就是说，哎，少说点，多听点。什么叫不二三次呢？就是你要给予对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他一点正面的回馈的方式，可以吗？好的，好懂，了解，不错哦 ，OK 了。好，通常第一个，对了，我刚刚是演的有点敷衍，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跟对方在对话，好，记起来，第一个看着他的眼睛可以吗？好，跟你旁边的稍微看一下眼睛，不要瞪他。好，就是看一下而已，看一下而已。讲话的时候看对方眼睛，不要看地下，也不要看天上，不要用给人家看鼻孔，不要看左边，不要看右边，看对方眼睛。因为看对方眼睛可以代表什么？你有真的在乎对方，同意吗？如果你是看左边，要看上看下，或是你在打电脑，你应该在看手机，根本没有在乎对方嘛，对不对？
可是用那个 message 聊天。
好，等下再说。好，我想说的就是你的一个认真听会给人家对方一个很正面的回馈，然后在听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一点事情，就是
极度不言，
你不是那种睡到那种点头的，那种已经可以被扒一巴掌，你至少真的点头嘛，就是，但你不要做很假吧，真的不要做假，真的我真的会点头，那不是，真的很自然的哈。那我想说的是，然后再来第三个，如果内容你对他讲的内容很好奇，你可以说
真的，
真的吗？对不对？然后再来就说什么，然后咧，然后再来就说什么，哎，这还蛮有趣的，我也可以试试看哦。你知道吗？哎，这三个简单的技巧，第一个看眼睛，第二个点头回应，第三个。这就是简单的回馈，说真的吗？然后呢？哎，这还蛮有趣的。你可以这样子不断的去让对方吸收到、接收到，说，哦，你有在听，而且你真的有认真在听。OK， 不是敷衍对方的哈。OK， 好，我想说的是，你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刻意，可是就是因为关系是怎么样，刻意建造。再说一次，跟你旁边说。关系是刻意建造的，
关系是刻意建造的，
你不刻意，真的 跟对方是没有关系的 ，OK？ 所以你为了表达你很在乎对方，你多练习几次就会变得比较什么自然，好不好 ？OK？ 好，再来一个，我简单讲一个主动的说话技巧。刚那些都是被动的，就是人家来找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回，你怎么样回。那我现在讲一个主动的，主动就是第一个，就是不是第一个，就只有这个，讲完就结束了。对事不对人，不批评别人。好，来读音，我们请念一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大家都会背了，对不对？你不要陷入偏见嘛。你可以给予人家意见，但是不要用批评的。别人的语气，就是如果你用批评别人的语气，你甚至还会造成人身攻击。就算你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你讲的都是对的，但重点真的不是对错。注意，我们的重点是在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去为了这个事情，有时候为了一些事情争对错比好关系还重要，那真的会失去关系。我自己就经历很多，最近还是一直在经历。所以我想说的是，是非很重要，但是当你跟对方没有对的关系的时候，就算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你再怎么合理都是对的，最后都可能是错的。阿们。因为就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没有先建立起来。好，我们请敬拜的人预备一下，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吗？我们的言语要被神来炼净，我们要变得更加有智慧。我们的说话的技巧还有回应的方式，第一个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舌头开始。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真的，我们一起来跟神来祷告。